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如此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要从在世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让不要与随从世人的各种各样的邪情污秽行事，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能够活出你儿女的见证出来。主啊，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话题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按照圣经真理的教导能够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在一起分享的同性恋话题也摆在主面前。我们知道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主啊，我们不得不的去面对这个话题。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又按照你的真理又有爱心能够来去面对求主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的话，算是老话题为什么我要今天要分享这个呢？其实我这个到我几个月前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来讲。哎呀，刚好在六月份嘛，在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六月份在加拿大是 Pride Month， 就是骄傲月在前两个星期，我们知道你看见那个在多伦多那个同性恋大游行，全世界最有名的，号称有180万的人参加，哇！太厉害了，真是。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就生活在多伦多这个地方，同性恋这话题是绕不开的，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我们不想去理他，但是他总是在身边，要围绕着我们，要来干扰我们。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其实对于同性恋这是一个不值得争议的话题，因为其实我们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对吗？对我们这还不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移民这一代来讲基本上我们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根据圣经的话，同性恋在上帝眼中就是罪，与其他的罪一样，都是惹上帝愤怒的罪。但是问题是在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孩子在这地方长大你会发现，对吗？你跟你的孩子谈同性恋这话题，是不是有很多的争论，对不对？甚至可能还有争吵，因为观点已经很不一样，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学校里面接受的就是同性恋，认为这是是同性恋或者是同性婚姻这是已经是写进法律里面的。是得到保证的这个人权需要得到尊重的。不但如此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加拿大有一个法律生效，就是称为那个 Bill C4 法案正式通过。这个法案就是它禁止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对成人或者未成年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行为提供逆转换的医疗或者是咨询服务，明白吗？就是对禁止任何机构或个人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行为提供逆转换，就逆转换。逆转化就是把它装为就是我们认为是正常的这个哈，就是我们称为逆转化，禁止对这些提供逆转化的提供医疗和咨询的服务。如果我们提供这样的这个医疗和咨询服务的话如果告你就会违背这个新的法案，就会被定罪。这个其实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教会，比如说有同性恋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性取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等等性行为，他来教会来提供咨询，然后你提供牧者对他提供这个咨询，让他说，哎，你不要来 可能他就可以去告你，然后你就违背了这个法律。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开始，你说这跟教会有关系吗？其实这个已经开始影响了很多教会或一些机构或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律已经开始踩进我们的信仰，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已经把很多这些观念都认为是很正常的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是正面去面对的还是回避？我刚才提到这个 BLC 法案 C4 法案有两大疑问哈，你会发现哈，这个加拿大政府对 LGBTQ 啊，现在还要好像也加了另外加了两三个字母，我都忘 LGBTQIT 什么 SSO 这个那个估计最后会把26个字母都会排进去的啊，现在至少已经有大概10个字母了哈，就是 LGBTQ 已经很过时了，都已经是很老的叫啊。加拿大政府对这 LGBTQ 团体他们是额外的照顾。其实这个 C4 法案，其实它最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是被否决掉的，但是在去年联邦选举的时候，自由党再次被选上，然后他再把这法案再提出来的时候，这时就得到了那个联邦保守党的支持，所以就顺利就通过了。所以你也知道，其实现在的那个加拿大保守党，你说保守吗？其实现在跟自由党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自由党是对这个LGBTQ 这个团体是特别的照顾。我那个给大家看哈。这个图片，这是我随便在网上就搜了一下多伦多同性恋大游行的这照片啊，你看我们的帅哥哈在这里面，他是2019年参加的这个那个是让我们的省长。我们的省长这是他今年参加的，这是参加 York 区的那个同性恋游行。所以这个福特我们说是保守党的嘛，对不对？保守嘛。但是那个哈伯他从来没参加过，就是前任总理哈伯他从来没参加过那个图片应该是就是今年的那个号称180万人参加的这个同性恋大游行这个是这个画面是在每年的同性恋大游行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画面哈，就是这种打扮的。这个新的法案还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哈，就是它禁止对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行为提供逆转换的医疗和咨询服务。但是他却提倡对出生自然性别的转换，能够转换过去，但是你不能把它转换过来，你明白吗？他就是禁止是逆转换，他没有说禁止转换，他禁止逆转换，你可以帮他转过去，但是你不能帮他转过来，这是什么逻辑？对吧？这就是其实就摆明了就是要大力提倡 LGBTQ 对其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开始受到很大的侵蚀我们的信仰自由也开始受到了逼迫。我们还可以安然自由地传讲圣经真理，并且帮助罪人从罪中悔改，所以我们是不能够逃避，我们要勇于来去面对。我们可能我们传讲这个话题，包括我今天在讲这个话题，如果有人在当中有弟兄姐妹听见不舒服，然后他去政府告，有可能我也可能被罚，然后失去这个牧养的这个职分，然后可能被关进监狱里面，然后你们就跟我说拜拜了。但是我想这个没什么关系他要抓我也没关系这我们需要有付出这种代价，也要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我想就在加拿大再怎么会好，他 他抓你哈，走法律程序嘛，不会像在有些地方，然后把你抓进去，先把你闷打一顿，先不问你，先打一顿再说。但加拿大至少他不会进去把你打了，先打一顿再说，顶多就是反正走法律程序就行了。那么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讲这个同性恋这个话题，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去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们既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欢，什么是神所厌恶。在6月份的时候，就是我 Pastor Daniel 带了教会的年轻人，10个年轻人去，一起出去。出去玩那个在玩了一个那个、晚上，我们就讨论了在同性恋的话题，就是我正面的第一次，我那都是上大学的，上大学的孩子那个王林家的儿子，那个艳红家的儿子，你们几个正面跟还有几个孩子是从国内到这边来哈，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观念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和在国内长大之后到这边来上学，他们观念都有不一样在这边长大的孩子明显都已经基本上完全认同，所以我们就这讨论了2个小时就是跟他们直接面对面的去讨论这个话题了解他们是怎么想。其实我最后就跟他们讲，不管讲这么多哈，首先我们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以圣经的标准来看待这个话题，而不是用世人的标准来看待这个话题。因为世人的标准现在已经认同了，但是圣经的标准是一直这样。如果你认为你还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还尊重圣经的话，你必须尊重圣经的观点，你不能跟从世人的观点一样，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则。我想对这点原则所有那几个孩子在这边长大的，包括王冷家的儿子他也认同这一点就是说圣经讲同性恋是罪，他这个是他没办法否定的。所以呢，不管你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但是同性恋是罪就是罪，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你对他同情或者什么样，你可以去否定这个圣经的观点。我们首先来看哈，就是我会分成四大点来讲同性恋这个话题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近代同性恋的这个发展的历史。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大家没有，如果对这个话题不是很深入去研究的话，可能这些信息大家不一定有一个全面的一些信息。同性恋在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当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被定义为法律上的这个犯罪行为，我想这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否定的。在人类历史当中，绝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地区，同性恋都是被定为这个一个不好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即使到今天，即使是有很多国家把它列为合法化、推广化，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国家还是把它列为这个犯罪行为。就是虽然说西方国家很多慢慢的合法化，但是在大部分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部分现在还是列为一个犯罪行为。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同性恋的近代发展历史，我们就以这个美国这个号称灯塔国家为例。同性恋在美国早期是被定义为犯罪行为。1924年，美国的第一个同性恋团体人权协会出现他一年之后就解散了。1950年，马太星协会成立，这是一个同性恋组织，致力于保护并发展同性恋的这个权益。1962年，哈，其实你看，1962年也就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嘛。1962年，伊利诺斯州首先废除同性恋犯罪。1969年发生著名的那个十强事件是整个同性恋这个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警方突袭了纽约一家名叫“十强酒吧”的同性恋酒吧， 引发许多城市举行纪念十强事件的这个同性恋游行。同年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1969年其实可以说是同性恋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就从那次事件之后就是公开化了，就是公开推行的这个。所以那次1969年到现在就还没有到60年的时间嘛，就大概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在过去。但是你看呢，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认识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3年，美国精神学医学学会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单当中就除去了。2004年，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是7年前。2018年，纽约市长白世豪签署一项法案，同意在纽约市发放的出生证明添加男女以外的 X 这对性别。X 是什么？就是任何你以为的性别，你都可以放在那 X 里面，就是不确定。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在不到100年的历史当中，在同性恋团体的积极推动下，把同性恋从法律上的犯罪行为除去，从法律犯罪行为当中的名单当中除去，从疾病名单当中除去，以及发展到同性婚姻合法化，现在进入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推广，完成了十几条，不到10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十几条。简单的就说，就是完成了无犯罪化。无疾病化、合法化或推广化，现在正是他们的这个在推广化的这个阶段。美国的同性恋运动是整个世界同性恋运动的一个缩影。我们生活的加拿大于2005年7月20日，国会通过性别中立的民事婚姻法案。从此之后，加拿大从联邦层面就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使得加拿大在当时成为全球第四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到2020年的时候，全球估计有26个国家必须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同性婚姻一样，一些国家把妓女卖淫合法化，把吸食大麻合法化。从人类社会来讲，把一些行为定义为犯罪行为或者是合法行为。主要是随着这个执政掌权者的这个意思，一些行为在昨天是犯罪今天可能换了一个政党就把它说成是合法的，再过一些时日可能换了另外一个执政者执政党，然后可能又会被定为犯罪。所以在这些从社会层面角度上讲这些它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最大的利益，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然后来决定哪些是合法，哪些是非法。对他们来讲，从人类社会这个角度上讲觉得他们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他们的标准是根据利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的标准是根据圣经。所以对他们讲，这个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认为这个没什么问题。从社会层面讲的话，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他们自古以来，其实这些，他们都是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章20节里面有些经文，就其实非常适合对这些社会现象的一个总结。那地方说，把恶称为善，把善称为恶，把暗称为光，把光称为暗，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这个。它可以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对吗？它的标准完全是根据他个人的利益、政党的利益等等。这就是，其实这也是世人活在最终的一个表现，这不足以为奇。他们并且这样做到，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可以把一些行为翻来覆去的定义为犯罪或者是合法，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我们的标准不是依据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完全要依据圣经而来。我们坚信圣经中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不随着任何执政掌权者改变而改变的真理。圣经中的真理也不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而改变。圣经中最早的摩西五经迄今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圣经中的真理从来没有丝毫的变化过。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同性恋是上帝不喜悦的这些经文，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创世纪里面索多玛、蛾摩拉那段记载。在创世纪第18章，我们知道，三位使者去拜访亚伯拉罕之后呢，然后就去查看索多玛、蛾摩拉。在上次我讲罗德的时候，提到过，但是那次我讲的时候主要是讲罗德的错误的选择，所以我没有重点强调这个同性恋这个罪行。那这个。他们这两位天使，然后就到了索多玛，然后去，要去把罗德一家带出来。然后在第19章里面，两位天使就到了索多玛，罗德坐在城门口，然后看见他们，就把他们两位天使接在家里面款待。然后他们还没有躺下，吃完饭还没有躺下，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还没有躺下，然后那时候索多玛城里面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了房子，呼叫罗德说。他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就对他们说：“他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这恶事就是指什么？就是那些其实那些男女老少来就是要和那个那两个以人形显现的天使要与他发生淫乱。”他说：“罗德说不要做这恶事。”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理，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到我舌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知道男人与男人行淫是极其恶劣的事情，所以他宁愿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被这些男人羞辱，也比男人强奸另外一个男人要好很多。最后，天使帮助罗德，没有让这些匪徒得逞。天使把罗德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带出索多玛之后，就从天上降火，毁灭了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当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贪恋这个罪恶的地方，回头一看变成了原著。索多玛从此之后，在圣经这里面记载之后，从此之后就成为男人与男人之间性行为的一个代名词。索多玛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就是英文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英文就是 Sodom，Sodom，索多玛。那么后面加一个 Y 的话，就是索多米。索多米，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英文"索多米"这个词的话，就是指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所以，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这个性行为，就是从索多玛这个城市的名字发展而来，后面只加了一个 "y"。索多玛、蛾摩拉被上帝毁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同性性行为的这个罪，这个罪恶足以让上帝毁灭整个城市。可以看见上帝对同性恋的这个罪是何等的恨。有人认为索多玛、蛾摩拉被毁灭是虚构的故事，有人说他们被毁灭是因为其他的罪，但是从历史考古上来看。从现在死海周边的这些遗迹来看，我们当中有那个王楠，你们去过那个死海对吗？还在上面漂了一下。我们从那上面你去现在去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证据，看到这个索多玛、蛾摩拉被毁灭，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罪恶。圣经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在新约里面，犹大书1章7节，又说又如索多玛和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到永恒的刑罚。逆性的情欲就是指这些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就受到永恒的刑罚作为借鉴。随从逆性的情欲就是同性行为， 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的一节经文啊，这可以说这一节经文是对索多玛、俄摩拉和同性性行为的这个罪做的盖棺定论。我们接着来看，在利未记里面18章22到23节，神颁布律法给摩西。律法上说，他说不可与男人苟活啊，不与男人苟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您可以看到哈，这地方不可与男人苟合，与兽淫合，这些经文都并排放在一起，你可以知道上帝是何等的恨恶这种行为。还在申命记里面第23章17节说，以色列的女子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男子不可有娈童。其实这个娈童其实也是跟这个同性恋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上帝在这地方非常清楚地表达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连同人与兽的性行为，都是上帝所恨恶的，都是违背人本性的事。因为说什么？逆性的事嘛，就是违背人本性的事情，是严重违背上帝创造人的心意。还有什么更能够清楚表达同性性行为是罪的呢？这些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这样讲。有人说这是对以色列人的规定。这是有人说这是几千年前的规定，今天不使用了。有人说古代都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同性恋，所以是正常的。那同性恋是从古至今都有的，所以是正常的。是吧？我们有一次经常听见有人这样在辩护，我们怎么回答？难道有的东西都是正常的吗？在自古以来。偷窃杀人都是有的，妓女也都是有的，那些都是正常，都是合法的嘛。如果有人说那个动物也有同性性行为，所以呢，人有同性行为也是正常的，连动物它也同性性行为是天生的，所以呢，人有同性性行为。也是有天生的成分在这里面，所以你怎么讲？如果他把自己和动物一起来，像动物一样这样那个，来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讲？他要把自己等同与动物等同起来，真的没什么好讲。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罗马书1章26到27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或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再清楚不过了嘛，对吗？还有什么？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讲谴责同性恋的罪。难道这些经文还不够清楚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去表达上帝恨恶同性恋这个罪吗？男或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我们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抛弃了正常性行为，要行悖逆的事，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性行为，女人与女人之间发生性行为，都是在上帝被看为非常羞耻可愤怒的事情。他们执意而行，上帝就任凭他们，最后要受到当得的报应。有一组数据，在中国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报告，有那个报告当中有3077例学生感染了艾滋病，那么这些3000多这个学生感染艾滋病当中，有82%是通过同性性行为传播的。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20年 预防艾滋病最新的核心信息指出，男同性性行为者每100人当中就有8人感染这个艾滋病。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男童感染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比例高达19%。就是说啊，男同性恋者当中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携带者，可怜吗？是非常的可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他们要为自己同性的性行为付上沉重的代价，其实就是像那些经文讲的，在身上要在他们要在自己的身上受在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神这样讲，不是我们说你该得，而是神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去做，你就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上沉重的代价，要受报应。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9到10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个地方说娈童的、青蓝色的、青蓝色，其实你去看英文，就是同性恋那个词 homosexual。提摩太前书1章9到10节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或不服的、不虔诚或犯罪的、不圣洁或恋世俗的、杀父母或杀人的、行淫或轻男色的、抢人口或说谎话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啊，在两段经文里面都讲到这个轻男色的这种罪行。轻男色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话，就是这个的词，我不会念，就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又是你看到吗？Sodomite，Sodomite 翻成英文就是 Sodomite，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男的和另外一个男的发生性行为，这就是青蓝色，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英文的话，对吧？托尼在当中，他英文最好。那英文呢？那单词的话就是 homosexual，你看英文翻译绝对是这个词。所以青蓝色翻译成英文就是 homosexual。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都在讲到这个同性恋这个罪。并且哈，你看他是把在两段经文里面都是把和其他的罪是并列在一起的，没有把它单独的，都是并列在一起的。这些故意持续犯这些罪的人，是与神的国是无份的，要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谁还可以说上帝只是禁止古以色列人有同性性行为，今天就不适用呢？这是在新约里面讲的。你摩西五经，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你摩西五经已经有1500年的这个历史，过了1500年，上帝的标准、上帝的真理没有任何的变化。圣经一直都在重申，这些都是罪。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教会或者信徒，竟然可以不看这些经文，或者是故意曲解这些经文，认为这不是在谴责同性恋的罪啊。他们接受同性婚姻与接受一夫一妻的婚姻啊，应该一样。难道他们的眼睛是瞎了吗？他们难道这些经文不存在圣经里面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虽然是有眼睛，但是如果他们的心被蒙蔽的话，他可以，就他看见，他只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东西，他不想看见的东西，他看见他也说我没看见。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甚至在有的教会比如说像在我们这边哈，就是Unity Church 联合教会，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支持同性恋的一个教会，所以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了解就是 Unity Church 远离这样的教会最近在去年、今年什么是今年是长老会？今年是吧？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今年通过，终于通过了， 他们之前花了很多年就一直在投票，一直在投票，他们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执着，他们一直在投票，投票，投票，之前都是差了几票，但今年投票终于投票以多数然后通过了同性赞同同性婚姻的这个加拿大长老会。在台湾有一位，他是台湾的一位牧师，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叫陈世豪，是在台湾是最有名的支持同性婚姻的一个牧师。他说，圣经没有讲过一对一的同性性行为。他非常坚定地说，圣经在这一块讲是空白的。他非常自信说，圣经关于潜在的同性恋这一块是空白的，从来没有讲过。这是作为一个牧师，我真的我不知道他的良心要被毁坏到什么样程度，他才可以这样坚定说圣经没有谴责同性恋的罪。所以世人支持同性恋也就罢了，但是那些手里拿着圣经的牧师却公然说圣经没有谴责同性恋的罪，真是就像罗马书经文里面讲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神就任凭他们行在错误的道路上，将来神要审判他们，他们自己掉在沟里面也就算了，还要把其他的信徒一起带到沟里面。这样的人被称为牧师，是教会的羞耻。求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用眼药医治他们的眼睛，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悔改。我们来看第三点，同性恋违反神的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把同性性行为与拜偶像的、邪恶的、贪婪的、恶毒的、嫉妒的、凶杀的、增进的、诡诈的、恶毒的、毁谤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悖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一大堆的罪名把他这些不义的罪的行为并排列在一起，显明什么？显明同性恋与这些罪一样是惹神愤怒的罪。我想我们对这个应该没有任何的疑问。为什么？那么为什么神如此厌恶同性恋的罪？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多次谴责同性恋的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强烈谴责同性恋的罪？第一，因为同性性行为破坏了神的创造。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是先造了亚当，然后神看见亚当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就使亚当沉睡，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耶和华神就用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跟前。亚当看见那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神就是这样造了男人和女人，使他们成为夫妻，彼此相爱，二人成为一体。不仅是在身体上通过性生活成为一体，也在心灵和情感上彼此相通成为一体。这就是神所创造、所设立的婚姻。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一体的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在地上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与神同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要人认识和经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人与上帝这种亲密的关系，人要分享上帝的荣耀，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所以，婚姻是神所亲自设立的，是神圣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婚姻家庭是普遍人类的这个基本单位，是整个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根基。性爱是神赐给人类婚姻的礼物，唯有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生活当中享受才蒙神的祝福，为此人类要建立健全的这个性道德观念，要持守婚姻的这个圣洁度。神反对任何形式的破坏婚姻当中成为一体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婚姻外的性行为，被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淫乱，或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这些在圣经当中被称为青蓝色的。 同性恋与其他的淫乱行为都违反了神创造的美好婚姻，都是神所反对的罪。有人说，同性恋也是爱的表现，同性婚姻也可以生孩子。我们经常听到说 "love is love"，对不对？啊，这是同性恋他们常常提的口号，就是 "love is love"。这是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如果 "love is love" 的话，那都是只要是 love 就是好的。OK，你人和兽之间也可以有 love 嘛，对吧？是不是也可以有性行为？啊，你可以自己的亲属，你可以爱他呀，你可以是不是也可以有爱情，然后也可以有他与他之间有性行为，难道也是可以正常合理的吗？难道如果 love is love，如果可以这句话成立的话，你运用在所有的场合里面，你觉得行得通吗？显然不是这样子的嘛。我们的良知可以接受这个吗？同性婚姻可以生孩子吗？他们通过试管婴儿生的孩子是他们自己提供的精子和卵子吗？罗马书1章19:2-21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当我们人故意不认识神，就会成邪僻的心思意念，行各样邪僻的事。那段经文里面，人如果故意不认识神的话，就会成邪僻的心思意念。就会行邪僻的事情，讲邪僻的话。其实那段经文里面有三个：邪僻的心思、邪僻的行为、讲邪僻的话。所以，其实对这些，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都明白啊，都是上帝在谴责这些罪，我不用多讲。同性恋的罪与其他的罪一样，都是故意违背上帝的创造，违背上帝的结果。世人不认识上帝，做出什么事情来一点不奇怪。他们行走在黑暗当中，没有光。我们要走在世界的光，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言行是如何背离上帝。所以，同性恋被上帝所谴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故意违背上帝的创造，破坏上帝的创造的计划。第二个，同性性行为是放纵情欲的表现。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讲到同性恋罪的时候，他一连说了3次任凭。他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是第一个任凭，以致他们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第二个任凭，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是第二个任凭。他们的女人就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掉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或男行可羞耻的事情。第三个任凭就是什么？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三个任凭，都是三个任凭他们放纵情欲。所以同性的性行为与许多淫乱的性行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表现。这儿有一组数据哈，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同性性行为是放纵情欲的这个表现。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它的一个调查数据，从2006年到2010年，他们共调查了10403名男性，12279名女性。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男同性恋的性伴侣平均有3个，女同性恋的性伴侣平均有1.85个，而男异性恋的性伴侣平均有1.50个，女异性恋的性伴侣平均有1.22个。这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把这些数据我们来排下序，我们排下序排的序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男同性恋换性伴侣， 过去一年当中患的是最多的，然后就是女双性恋，然后就是女同性恋，然后是男双性恋、男异性恋、女异性恋，这个数据啊，就不言而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性行为当中，同性恋的性行为是最放纵的。这是不是我不是不是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我这是在准备这个讲的时候，我是找的这些数据，这是并这不是并且不是一些民间团体，这是美国官方的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家想，同性恋放纵肉体的情欲是所有性行为当中是最突出的。我们是用数据说话，不是凭空乱想。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是这样讲，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他自己的抱怨，他抱怨在男同性恋群体当中，讲究姿色和身材远高于异性恋群体，这个让人有点那个，在男同性恋当中，他们其实更讲究那个姿色和身材。他在抱怨，因为他就是可能他个子不是很高，然后呢就是比较瘦小，所以呢他不被其他的男同性恋接受，所以他是属于被歧视、被鄙视的一个对象，所以他抱怨，他不在哪，他不在哪去哪儿了？这是我读他自己这样讲的，所以。在男同性恋当中，哈，这个姿色和身材不好的人，在他们当中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男同性恋者他们 love is love，他们比异性恋更追求那个谁长得好看，哈，真的。第三，同性恋不仅自己故意违背上帝的创造，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是最后我也想要强调一点，他们就你自己去玩就行了，就最让人，就是他们鼓励其他人效法跟他们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32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希望别人去行。有人说同性恋是罪，我不反对，但为什么教会一提起同性恋，好像就特别反对，就咬牙切齿，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同性恋与其他的罪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很多有时候弟兄姐妹也，我也听到弟兄姐妹在。为什么说教会好像提到提性恋，就好像就咬牙切齿，就同性恋与其他的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经过同性恋运动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这他们已经完成从法律上的犯罪到变成去罪化、去疾病化、合法化，现在进入推国化的阶段。他们在刚开始去罪化的时候，许多人默认了认为在同性恋嘛，哈，对不对？他喜欢那一个男的喜欢男的，一个女的喜欢那个女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对没有对别人犯罪嘛，那也无所谓。所以去罪化，去不去罪化好像对我们没什么关系，对吧？后来呢，去疾病化认为呢，同性恋呢，他是因为那个大脑里面的那个可能。他们说这是因为那个大脑里面的在发育造成的哈，不是他们就是主观的，而是他们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荷尔蒙等等这些造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把它去疾病化，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身体发育造成的然后呢，那你要这样子吧，那就因为现在好像呢，有些医学上的这个好像也证明说这个是有同性恋是天生的，基本是天生的。那就不是疾病嘛，对不对？就像， 他们那几那天跟他年轻人说，他说人有左撇子啊，对吧？左撇子是天生的，所以同性恋也有天生的。你为什么不谴责左撇子？为什么要谴责这个同性恋？去疾病化，有人说，那既然是，那既然不是病，那是天生的，那我们也认了，那是他个人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合法化。那合法化，反正他要跟他结婚，只要不跟我结婚，只要他不来追我，这个我也不理他，就那也算了。但是现在已经是你去罪化，你可以不理他；去疾病化，你也可以不理他；合法化，你觉得你也可以不理他，你也可以忍。现在推广化，你还能忍吗？为什么？已经触及到你的孩子，你去回家问你的孩子，你今天。听完之后，你回去问你们的孩子，对不对？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你去问你的孩子，你怎么认识看待同性恋这个问题？你看看，求神保守你们不要跟他们吵架就行了。我可以打包票，你要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估计一半的家庭一定会吵的。一半的家庭，你回去今天你就试验一下，但是最后你也吵起来，不要来怪我啊！真的不要怪我。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他们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推广化。推广化就是从小孩子就要开始教育起。你看，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是挂这个第6月嘛，6月就是同性月，就 Pride Month。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是也讲很多这些东西这就是你看的那个旗帜，对不对？哪个学校里面没有门口没有挂那个？你们天主教系统同样挂，是吧？有的有挂，有的没挂。
还有这个班儿，外面就这个标签儿，
对，
就这个班儿就是上什么课。
对，这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就这样。所以，在学校里面，在我们的下一代就。开始就教导这个同性恋或异性恋是人的自由，是正常的出生的性别不代表以后一定要与出生性别相一致的生活。出生的时候是男的，你可以以后认为自己是女的；出生的时候是女的，你可以以后认为自己是男的，或者认为又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或者同时认为自己是男人也是女人，对吧？这是现在学校就是这样教育的嘛？我不是我这样讲，学校就是这样教育的，真的。所以在出生的时候呢，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填性别，对吧？现在不是多了一项吗？不是以前不是只有两项，男或女，现在三项，第三项就是 X 就是不确定，你想要变成什么性别就是性别，所以用 X 性别来表示，男或女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经过近20年的教育，这个观念已经在我们下一代当中已经成为主流，进而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思维。这就是同性恋运动最险恶的地方。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上帝不喜悦的罪，还把这罪合理化、正常化、推广化。反对他们，就变成反对主流了，你知道吗？现在让许多人、年轻人认为，如果不成为 LGBTQ 中的一个的话，他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认为成为同性恋是一件很酷的一件事情能够加入这个 LGBTQ 这个俱乐部的话，是他们觉得是很酷所以他们叫做 pride 嘛，骄傲嘛，所以骄傲月，所以你成为当中就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同性恋这个罪与所有其他的罪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你听见哪一个人把说“我今天杀人了，好高兴呐！”哎呀，我今天杀人了，对吧？没有说“我今天杀人了，我好高兴”，对吧？我今天偷窃了，我今天抢了银行，我好高兴。我告诉你说，大家都去抢吧，没有人这样讲嘛，对吗？但是今天同性恋这个可以在公众场合里面，哇，我是同性恋患者，我好高兴，Pride， 对吧？这就是区别的地方，在这地方。现在，上帝创造的圣洁的婚姻和夫妻两性性生活，现在被一些人就攻击为保守、老旧、过时、传统，对吧？指责同性恋的罪，就会被认为是恐同，要被定罪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完全被北颠倒。我们还有勇气说同性恋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吗？有一天，你们家的儿子，你的家的女儿，把另外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带回来说，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你怎么看待？难道还跟你没关系吗？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同性恋运动已经把光明看成黑暗，黑暗反成了光明。上帝看为善的事，现在是看为恶的事；上帝看为恶的事，现在反而成为善的事。他们不但自己喜欢去行，还喜欢所有的人都跟他们一样去行，这是他们的目标。这就是同性恋最可怕的地方。我们没有见过任何其他罪如此猖狂，如此肆无忌惮，如此公开的宣扬其正当性。我们犯了其他的罪，如骄傲、自私、偷窃、淫乱等等，我们会觉得羞愧，至少不敢公开宣扬说它是好的。但是现在，政府竟然颁布法律，禁止个人或者机构对同性恋者进行劝说、咨询、治疗，把他们逆转换过来，要让他们继续生活在同性恋生活当中。这是非常可笑的，就是他们不禁止，把他们转化为同性恋，但是却禁止把他们转换过来，禁止逆转换，这就是今天在政府层面就是用法令来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还沉睡在认为同性恋是别人的自由的幻想当中吗？我们还在做梦，这不关我们的事吗？我们还认为反对同性恋是对同性恋者不公平吗？现在错了。现在是对你们不公平，对我们不公平，因为是对他们不公平，现在是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坚持圣经的真理，反而会成为违法犯罪的人。我们是听从人呢，还是听从神呢？世人可以随意听从人和政府，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始终要听从神，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最高的标准，这是不可妥协的唯一的底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见没有？同性恋的问题不单单是破坏上帝创造的罪，不单单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们不只是要去罪化、正常化，还要把这个罪普及化。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与他们一样去行，这就是在罪上加罪。这是我们绝不能够忽视这一点的，因为这不是我们要影响他们，因为这是反而他们现在要过来影响我们。那么我们最后一点，那我们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对待同性恋个人。我刚才这讲这么多，不要以为我是仇恨同性恋人士。我那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在 UTM 带学生团体的时候，有两个学生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不知道性行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他们也去男孩子去追另外一个男孩子，然后女孩子，然后在团体里面那个女生然后去追另外一个女生，我后来才知道。然后就告诉他，这你不能这样，不能在这里面这样去做。但是还是对他很 nice，对他很好，没有，还是把他当成朋友来看待。并不是说我们就仇恨同性的人士，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要看到同性恋罪的隐蔽性和巨大的危害性，我们要看到罪的后面是魔鬼撒旦作为，每一个参与到同性恋中的人都是被。撒旦所有火都是罪人，与犯其他的罪一样。我们没有犯同性恋罪，但是我们也会犯其他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从这点来讲，我们与同性恋人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和赦免。但是不可以，这样说，既然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就彼此包容，谁也不要谴责谁。这个绝对不能这样去做，断乎不可。我们岂能包容罪呢？我们不但谴责同性恋罪，我们也谴责其他的罪。有人说，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好像提到同性恋就好像就是咬牙切齿？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同性恋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对吧？我们反而讲骄傲、自私，很多其他的淫乱的罪，我们其实讲的比同性恋的罪多多了。为什么会跟你有这个印象呢？ 难道我们对其他的罪、偷窃的罪、杀人罪，难道我们不是提到都是咬牙切齿吗？那我们都是对待所有的对待同性恋罪、其他罪，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对待，我们没有特别把这同性恋罪好像就是就那个罪就大过其他的罪，我们都是把这些都是罪，我们都在谴责。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同性恋人士认识自己是罪人，认识同性恋是罪，能够从罪中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与犯其他的罪一样。我们不是要把他们转回到异性关系当中来，而是要让他能够认识到罪，能够从罪中悔改。如果我们只是把他说，只是转换过来，转换成原来他是同性恋，然后现在说不要同性恋了，然后异性恋。但是如果他还是不认，他是转换过来，但是他还是不认识自己是罪人，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明白吗？因为他没有，还是没有，就是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嘛。如果他只是转换过来，而不认罪悔改，不信靠耶稣基督，没有用处，同样灭亡。所以实话说，如果不涉及了救恩的话，我们其实根本没必要去讲这个同性恋这个罪。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你喜欢做什么就做好了。如果不讲救恩的话，其实真的不用讲这些问题。世人是不讲上帝的救恩或审判的，所以世人可以接受 LGBTQ 等等各种各样的性行为。许多人认为，同性恋人士非常的友好，这是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观点。同性恋好像人，就他们好像就是这个确实是他们就是好像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善解人意哈，非常具有同情心。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好人，对吧？所以呢，既然是一个好人，为什么你要把他这个要谴责他呢？为什么要把他转换过来呢？如果只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我们没必要。真的，有的同性恋，我不否定他们真的是很有同情心，很善解人意。如果真的是如果不涉及到救恩的话，真的，他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不涉及到救恩的话，我没必要反对同性恋。不涉及到救恩的话，我没必要反对同性恋。但是在上帝眼中，同性恋是罪，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同性恋是罪。要被审判的，不悔改就会灭亡。这我们，我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尽自己的本分，要警戒他们。至于他们听不听，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另外，对教会外的同性恋人士，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道德标准。那么，有个问题是，我们可以与同性恋的人可以交往吗？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吗？这是大家也经常常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教导来看，耶稣常与税吏和众人一同坐席吃饭，对吗？做他们的朋友。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与同性恋人士来往，我们仍然要爱他们，就像爱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爱他们。但是爱他们不代表我们要放弃我们对同性恋罪的认识，我们仍然要坚持圣经的立场，要坚持同性恋就是罪，就是罪。我们爱他们，我们可以与他们来往，保持友谊，并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对他们讲述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与同性恋交往的同性恋人士交往的一个准则。在这准则下面，如果他们不拒绝与我们交往，那么我们也不要拒绝与他们交往。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好，如果你有同性恋的这个朋友，对不对？有一天他说我要结婚了，他邀请你去参加的婚礼，你去不去？我在座的20来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同性恋朋友，他现在要结婚了，邀请你去参加同性恋他的婚礼，你去不去？去的人举手。啊，为什么不去？啊？这是个，我想说，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去问你的孩子，95%他们说不去。为什么不去？因为其实这个牵涉到在，因为婚礼嘛，这是一个公众场合举行的一个婚礼，对吗？不是你一个人，你和他单独在一起，这是在公众场合里面。这是在公众场合，如果你参加同性恋的婚姻的话，这表明什么？你在公众场合认同他们的婚姻，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耶稣与爱与罪人在一起吃饭，对吗？那个场合不是用来庆祝夸耀他们犯罪的一个地方，对吗？只是在一起吃饭，比如说有税吏、有妓女啊，一些其他罪人啊在一起吃饭，那个场合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夸耀庆祝他们犯罪的那个场合，对吧？如果但是有人说有个税吏，哇，他贪污了很多钱哈，他用了这个钱来请耶稣吃饭，说耶稣啊，你看我今天又从那个敲诈了多少钱，然后请你吃饭。那耶稣知道，你说耶稣他会去参加这样的吃饭吗？那耶稣说去你的，我才不会，对吗？所以你不能就是一定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圣经的经文。基督徒不出席同性婚姻的婚礼，乃是为神做圣洁的见证。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爱人不能大过爱神，这是我们的原则。虽然说你有同性恋的这个人士，是你的朋友，他结婚，你觉得好像是为了朋友的关系。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真的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对基督徒讲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哪些，即使是朋友，但是不是所有朋友的事情你都要参加的，你一定要清楚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你去参加同性恋婚姻，没有别的，你就是认同这个，即使你自己心里不认同，但是别人就会认同，说你是认同同性恋婚姻的。OK，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讲。好，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次也是我讲的这些问题，都是弟兄姐妹在平时在听到弟兄姐妹问的，说如果教会来了一个同性恋人士，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今天有一位同性恋人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
为什么来教？
啊？
他为什么来教？
我不知道他，反正他就来了呗，他就来了。
就是你是神的时间到了，让他悔改，他帮他叫回
要是慕道友可以见
我还是说，
我是基督徒。
他是罪人嘛，对吗？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在这坐的，谁不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嘛，对吧？那我们今天不都是坐在这个地方吗？OK，所以他来我们当然欢迎了，就像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这我们一样的对待，真的我们一样对待。但是有个原则，只要他不在教会里面公开场合里面展现同性恋之间独特的行为，不公开发表赞同同性恋的言论，我们就对待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他在教会里面说同性恋好啊。哇，这个你们，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的自由。他是公开宣扬同性恋的话，就是他在公开宣扬这个罪，那我们就要对他执行教会纪律，与在教会里面公开犯其他罪一样的处理。其实，明白吗？其实你把这个观念就是同性恋是罪和其他的罪都是罪。如果就把它只是当做其中的一个罪来处理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原则处理的原则都是一样。我们不会对同性恋有特别的区别对待，都是罪。这就是我今天花了4点的时间来总结，稍微跟大家讲的比较多一点哈， 时间稍过了一点，但是我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怎么去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孩子当中，怎么去面对这个话题。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从近代的历史来看，同性恋运动是有长期计划组织的运动，目的是要同性恋去罪化、去疾病化、合法化或推广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接受其成为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圣经多处显明地把同性恋列为上帝恨恶的罪之一，因为这与上帝创造人类婚姻家庭的美好心意是背道而驰的，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表现。这是撒旦借此来破坏上帝，抵挡破坏上帝的创造，抵挡上帝的轨迹。我们反对同性恋的罪与反对其他的罪一样，反对任何宣扬罪、将罪公开化的做法。我们对待同性恋人士如对待所有其他罪人一样，只要他们不拒绝我们，不在我们面前公开宣扬庆祝同性恋，我们要爱他们、接纳他们。但同时我们要坚持圣经的立场，我们盼望他们与我们所有罪人一样，能够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罪得赦免，同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话题交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要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地方生活长大，他们已经开始受到这个教育已经认为正常化，并且是赞同这个同性婚姻等等。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的下一代，也赐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知道在家庭里面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教导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是罪，是上帝所恨恶的，将来要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不只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到，也不要让我们下一代受到他们的影响，能够最后成为他们的一员。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教会知道，在教会里面知道怎样能够来去正确的教导能够怎么样正确去面对这些问题。当如果有一天教会因此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勇敢的来面对这些逼迫因为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